来到看理想圆桌，我是 DY。 看理想圆桌是由看理想编辑主持的一档话题类播客，我们将邀请不同领域的嘉宾一起探讨当下话题，聚焦现代人的困境，也关注文化现象与社会情绪，尽量每周四更新。我们期待营造一个多声部碰撞、温度与严肃共存的聊天场，与听众共同思考，让人和问题都被看见。那今天这期是我们策划的一个特别专栏 AI 时代的人间来信的第二期。这档专栏目前邀请的讲者是作家评论家杨照老师，杨照老师将和我们分享在 AI 时代值得重读的十本书，带我们一起重新思考什么是人，什么是智慧。今天是这个专栏的第二期，他要介绍的书是《植物会思考吗》。借由这本书，他想提醒我们，在一个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时代，我们需要更新自己对于智慧的认知和思考。而看起来和 AI 离得非常远的植物，其实能给我们非常深刻的启发。说实话，植物会思考吗？这是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但今年春天以来，我经常会在早上的时候在小区里走上一圈，所以对植物的生存状态和自己的生活也有一些联想对比思考。也许是之前看过一点纪录片《绿色星球》，我觉得植物很让我羡慕的一点是它的求生欲以及它的行动好像都是基于本能，它会根据本能做出各种各样的反应。而作为文明社会的人类，对于我来说，我很想找回一点本能，而不是凡事都经过重重思考后仍然在纠结，已经没有办法分辨什么是自己想要的，什么是被外界的声音要求所影响的。我想或许你也曾经在某个时刻有观察过植物，或者从植物身上得到过启示疗愈。我相信这期杨照老师的分享也一定会给你带来很不一样的对于生命、对于智慧、对于生活方式的思考。那我们开始吧。
大家好，我是杨照。 Paco Cavo 他所写的 Planta Sapien 这本书的中文翻译是植物会思考吗？表面上从书名上我们认为这是谈植物的书，实际上这本书很重要，它在追问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这在 AI 的时代特别有意义。 AI 指的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后面这个 I 就是 Intelligence， 也就是智慧。但我们究竟应该要如何理解智慧？长久以来，人类习惯把智慧和大脑、神经系统、语言能力，甚至自我意识连在一起。今天我们在讲 AI， 我们想到那 intelligence， 很多时候仍然是从这样的角度、从这样的基础去出发的。凡是没有大脑的生命，我们很容易就把它视为是被动机械，只会按照刺激做出反应的存在。植物尤其如此，它不会跑，不会发声，不会以我们熟悉的方式来表达痛苦欲望，而且也不会选择。所以在人类的知识传统当中，植物是被放在生命接续最底层。这个看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把生命的能力区分成为好几个层次，植物具有营养跟生长的能力，动物具有感觉跟运动的能力，人类进一步具有理性。这套分类影响西方的思想2000多年，也让我们习惯把能够移动感觉、能够发出声音、能够说话的生命视为高等的存在。然而 Paco Cavo 他所提出来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希望我们放下这种以动物为中心的尺度。植物不能够移动并不等于它们缺乏能力，相反的，正因为植物无法逃跑，他们必须发展出比动物更持续、更细密的环境感知。所以智慧和环境感知之间的关系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更认真的来思考。植物每天都在接受大量的讯息，他们可以感知光线的方向、温度变化、重力、水分、土壤当中的盐分、空气当中的化学物质。 更重要的是附近植物所释放的讯息。另外他们也必须要察知昆虫咬食叶片的时候所造成的震动。对动物而言，危险来临的时候就逃离现场，但对植物而言，逃跑这不是他们的选项。植物就只能够改变自己的生长方向，调整它的气孔开合，重新分配养分，释放化学物质，或者改变根系在土壤当中延伸的方式。植物不是我们以为的静止不动，它是以一种和动物完全不同的时间尺度在持续行动。时间尺度那当然就表示植物的时间比动物慢得多了。我们看不见植物的行动，往往只是因为植物速度太慢。如果用缩时摄影，现在已经很普遍，也很容易做了。我们自己的手机都可以做缩时摄影，我们就可以看到，例如说植物的藤蔓它是如何寻找支撑物，植物的根系是在土壤当中在最深的地方如何避开障碍，叶片如何朝向光源。这个时候植物会呈现出近乎探索性的行为，就表示植物绝对不是随机成长。有一个最好的例子，大家看在泥土底下的植物的根，你就会发现植物的根其实是好几株长在一起，它的根不会缠卷在一起彼此互相干扰。其实它们有一种特别的机制，它们可以听到其他的植物根在生长的声音，因而避开，所以最后分布出来其实有一种美。每一株植物它用自己的方法避开了其他植物的根，因而这些根它们并不是随机残卷错落，而是形成了一个系统。而作者 Carvel 也就认为，这些现象就迫使我们必须承认，植物不只是接受刺激，植物有整合讯息评估条件，并且根据环境采取不同策略的方法。真正困难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认知，没有大脑是不是仍然可能有 intelligence， 有智慧。人类很容易把大脑当成智慧的唯一物质基础，仿佛如果没有神经元就不可能思考，没有中枢神经系统就不可能做决定。但这本书里却认为，却提出这种想法把智慧跟某一个器官是错误的画上了等号。大脑或许是智慧的一种实现的形式，但未必是唯一的形式。植物没有一个控制中心，我们看待植物的方式事实上往往都错了。我们很容易用人用动物去比拟植物，所以我们以为头在上面，也就是发动所有一切的神经中枢在上面，而到了下面尤其是脚，这是我们四肢甚至相对的它是比较物理性的支撑。但在植物我们要了解它其实是刚好相反的，它的基础是在地底下，所以从根往上长，它的末节是在上面，它的根本是在底下。因为和人完全不同，有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了解植物，但是不了解植物对于我们如何看待智慧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很大的损伤的。植物不像动物由大脑统一接受讯息，由大脑发出命令，植物的感知跟反应分布在它整个身体当中，它的根尖会感知土壤，它的叶片会感知光线，它的细胞会交换化学和电信讯号，各部分同时处理不同类型的资讯。植物的智慧如果存在，那就不是一种集中式的智慧，它是分散式的，没有一个总司令，整株植物却可以维持协调。这一点和现代 AI 人工智慧还有计算科学当中的分散式系统很类似。今天许多复杂的系统都不是由单一中心控制的，而要依赖大量的局部单位彼此互动，最后产生整体行为。在动物界我们也可以看到，例如说蚂蚁，它没有任何一只能够掌握整个蚁群的运作，但是蚁群却能够寻找植物，建立巢穴，调整路线， 鸟群，没有领袖负责计算飞行方向，却可以在空中迅速地变换队形。植物也是如此，它可以让局部的感知跟局部的反应形成了整体适应的条件。 Kovo 在《植物会思考吗》这本书里，他特别重视植物的预测能力。向日葵在白天追随太阳移动，到了夜晚，它的花盘就逐渐转回到东方，它准备要迎接第二天清晨的阳光。这里最值得注意的不是向日葵会向光，向日葵的向光性我们很熟悉，而是向日葵在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时候，它就已经预先调整方向。这种行为就不能够用当下的刺激来解释，因为夜晚没有阳光引导它转向东方。植物似乎保留了一种时间的节律，根据过去经验来预测即将发生的环境变化。另外有一些实验显示，植物历经了干旱之后，面对再次出现的缺水环境，就更能够快速地调整气孔还有它的生长策略。这就使得研究者开始用记忆来描述植物保留过去经验的能力。当然植物的记忆也跟人类不一样，不是那种人类回想童年往事这种记忆，也不是用影像或者是语言储存在它的脑中，它们没有脑。所以植物的记忆那是什么呢？那更接近生理状态的保留，但是它也可以重新启动。但如果我们把记忆理解是过去的经验对现在行为会造成持续的影响，用这样的定义来看，那么植物确实展现出它的记忆形式。当然这里我们也可以提到，这个 Planta Sapiens 在这本书它有受到争议的地方。当我们说植物会学习、会记忆、会做决定，是不是只是把人的语言过度的套用在植物身上？就有批评者也就认为，植物的复杂反应我们仍然应该维持用生化机制来解释，没有必要使用像认知啦、智慧啦这种容易引起误解的名词。但是作者 Kovo 他则认为，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用了人的词汇，而在于我们是否愿意重新检查这些词汇的定义。假如说智慧指的是感知环境、整合讯息、保存经验、预测变化并且调整行动，那么植物或许符合其中相当多的条件。这是 Planta Sapiens 这本书和当前 AI 发展最值得联系的地方。今天人们面对这大型语言模型的时候，也不断地在争论类似的问题。人工智慧可以生成文章，可以翻译语言，可以撰写程式，可以整理资料，甚至跟我们进行合逻辑，有时候还带感情的对话。但 AI 理解自己说的内容吗？它是在思考，还是只是根据大量的资料计算下一个最有可能出现的词？当一个系统表现出高度复杂能力的时候，我们应该根据外在行为来判断它具有智慧，还是必须要进一步证明它拥有主观的意识呢？植物和人工智慧在这里就形成了非常有意思的对话。植物没有大脑，大型语言模型也没有生物的神经系统，植物不会说话，人工智慧却只有语言而缺乏生物的身体。这两者都在挑战我们对智慧的既有想象。植物告诉我们智慧未必需要有语言，人工智慧告诉我们语言能力未必等同于意识。植物有身体、有环境、有漫长演化所形成的生存需求，但没有中央大脑。这种 AI 大型语言模型，它有巨大的计算能力，它有语言能力，它可以说话，可以说很多的话，它可以有效的说话，但却没有真正生活在世界当中的身体经验。这个差异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书里面作者 Kovo 他特别重视的叫做具身感知。传统认知科学常常把心智想象成大脑当中的资讯处理，好像身体就只是负责搬运大脑的容器， 具身认知则主张认知就不只是发生在脑内，而是在身体环境跟行动这样的互动当中所形成的。人我们能够理解重量，不只是因为脑中知道重量的定义，也因为我们曾经拿起过物品，我们曾经感受那个物品在肌肉上所产生的压力，以及我们如何维持身体的平衡。我们人之所以能够理解空间，也不只因为我们能够描述前后左右，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能够移动，不小心就会碰撞，而且呢，也因而受到许多限制的身体。植物的认知更清楚地展现了这一点。植物没有办法把它的身体跟它的认知分开，因为植物整个身体就是它的感知跟行动的系统。根并不是单纯吸收水分的器官，一定要记得，根会探测土壤，这是它的感知。叶片也不是只有进行光合作用，叶片随时在测量光线，测量温度，另外在理解空气的状态。植物并不是先在某一个中央的位置形成了计划，从那里去命令身体的各个部位来执行。植物的生长本身就是思考，思考跟生长是分不开的，它改变形态的过程也就是它回应外在、回应世界的方式。这对于 AI 的发展也提了重要的问题。今天的大型语言模型主要是透过文字和影像资料来学习世界，它可以读到关于疼痛的描述，但没有真正会受伤的身体。它可以说明饥饿，但它没有饥饿的生理状态。它可以讨论死亡，但它没有求生的本能跟意志。他们拥有大量关于世界的表述，但他们缺乏直接生活在世界当中的经验。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 AI 研究逐渐转向机器人、感测器、多模态系统还有世界模型。研究者就希望 AI 不只是处理语言，希望 AI 可以看见、可以听见、可以移动、可以操作物件，从行动后果当中去学习。而从这本书 Planta Sapien 的角度来看，这个方向可能比单纯扩大模型参数还要来得更重要。智慧我们要记得啊，真的不一定来自于更大的计算量，智慧也可能来自于系统跟环境之间更密切的循环，当然指的是讯息的循环。植物之所以展现出高度的适应性，并不是因为它在内部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世界模型在计算最佳解，而是因为它的身体始终就嵌在环境当中，持续的接收回馈。它的根系遇到石头就改变方向，它的水分减少，它就调整生理的状态，遇到了光线变化，它就重新安排生长。植物不是一次完成所有的计算，而是在不断的互动当中修正自己。这种智慧和今天大型语言模型的运作方式当然很不一样。语言模型通常是在训练完成之后，透过固定的参数回应输入，植物则始终处于开放的学习跟调整当中。它的身体没有离开世界，它的每一次生长都会改变下一次可能采取的方向。从这个意义来看，植物的智慧更接近持续性的适应，而人工智慧目前主要展现的则是高度压缩之后的知识和模式辨识能力。这提醒我们不应该只是用单一尺度来比较不同形式的智慧。人工智慧在计算速度、在资料处理还有语言生成方面当然跟植物差很多很多，远远超过植物，甚至现在也超过了人类。植物在自我维持、环境适应、能源效率还有生命延续方面却远比人工智慧要来得完整。大型语言模型需要庞大的电力，需要资料中心，而现在设置资料中心已经在很多地方，尤其是美国带来了争议，也就表示 AI 它需要大量的人类维护才能够运作。 那植物呢？它依靠阳光、水分、土壤维持自身，还能够修复损伤，还能够繁殖后代，哪一个比较有智慧呢？这当然一定就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如何看待智慧，也取决于我们选择了什么样的标准。所以植物会思考吗？这本书真正挑战的是人类中心主义。我们习惯把自己的能力就当作是所有智慧的标准，我们习惯用人当作所有一切的标准，建立所有一切的标准。所以呢，会说话才算理解，有大脑才算认知，能够表达情感才算感受。作者 Carvel 则要求我们反过来思考，也许智慧本来就有很多形式，只是其中大部分不像人。植物不需要像人一样思考才具有自己的认知方式， AI 也不需要完全复制人类才成为新的智能系统。不过放宽 intelligence 智慧的定义，也不表示所有复杂的系统都有意识，这里就必须区分不同的层次。感知环境不等于有主观感受，调整行为也不等于就具备有自我，预测未来也不等于能够理解未来。植物可能有复杂的感知，但未必具有和人类相同的意识。大型语言模型可能展现高度的语言能力，也未必因此具有内在的经验。 Carvel 这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并不是要宣布植物一定有意识，它是让我们看到智慧、认知、意识跟语言它们各自不同，我们不能够随便的混同。这种区分同样的对我们今天在讨论 AI、 思考 AI 很重要。人们很容易因为 AI 说话流畅，所以就把理解了、人格了或者意识，事实上是我们投射在 AI 身上。但语言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拟人化媒介，只要一个失控，它告诉你说我知道、我感到、我希望，我们很容易就相信它具有一个内在的自我。这本书从相反的方向提醒我们，植物没有语言不代表它没有认知， AI 有语言也不代表它就具有意识。植物跟 AI 共同迫使我们拆开本来混在一起的概念。智慧可以指解决问题的能力，认知可以指感知跟调整，意识则涉及是不是有存在主观的经验。这三者可能同时出现，但更重要的是这三者在人是一起出现，但是也有可能彼此分离，在不同的存在分开或者以不同结合的方式出现。人类同时具备有智慧、认知跟意识，我们长久以来也就认为这三者是一体的，植物跟 AI 让这个理所当然的结合这个时候松动了。 Planta Sapiens 这本书还有一个更深的伦理意义，当我们承认植物不是完全被动的物质，而是具有复杂感知还有适应能力的生命，我们和植物之间的关系应该就会改变。这不表示人类从此不能够吃植物、不能够吃菜，也不表示每棵树都应该被像人一样对待。伦理并不是建立在简单的类比上，而是建立在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其他存在具有自己的生命方式。植物不必要像人才值得被理解，自然不必具有人的意识才值得被尊重。同样的，这就牵涉到高度未来性的 AI 伦理问题。这不只是说 AI 是不是有一天会像人，更迫切的问题是人类如何和 AI 共处，我们利用 AI、 依赖 AI 让它介入哪一些决策呢？即使今天的 AI 它没有意识，它仍然如此深深的已经影响了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政治、我们资讯传播，还有我们的社会权利分配。伦理责任不必等到 AI 变成了有感觉的生命才开始。植物可能有智慧，因为植物所以提醒我们不一样的智慧形式，那世界当中的作用力跟价值不一定都以人的形式出现，我们要意识到这件事。 AI 也提醒我们，一个没有意识的系统，同样也会对人类的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 Planta Sapiens 不是要我们浪漫化植物，我希望强调，没有要大家用一种很浪漫的拟人化的方式来看待植物，更不是要把森林想象成为另一个人类社会。真正要求的是我们在认知上退一步，不要一直往前，所谓退一步稍微谦虚一点。人类对于智慧的理解，我们要这样承认，应该是只根据自己的这种生命形式所建立的相对狭窄的定义。而当我们遇到植物，我们才发现没有大脑的生命也可以展现记忆，也可以预测，也可以适应。当我们遇到人工智慧的时候，我们又发现没有生物身体的系统也能够展现语言、推理、创造。于是智慧的边界就被从两个方向不同的方向同时推开。植物代表的是一种没有中央大脑深度嵌入到身体跟环境的智慧， AI 代表的是一种没有生命历史，主要由计算跟资料所构成的智慧。他们都不像人，但他们都对照逼迫我们去思考自己。也许21世纪最重要的认知革命，不是人类终于制造出和自己完全相同的 intelligence， 而是我们开始理解 intelligence 从来都不只有一种形式。 Planta Sapiens 这本书不是在证明植物像人，是在提醒我们智慧不必以人的方式出现。植物以它的生长思考，以它的身体感知，用适应来回应世界。人工智慧呢，则是以计算模型跟资料形成了另外一种能力，那我们已经把它称之为叫 intelligence。 两者都让我们看到 intelligence 智慧未必是一个封闭在头脑里的东西，在神经系统里的东西，它可能是一种系统跟世界建立关系的方式。所以读这本书，建议大家去读这本书，因为你会得到重要的收获，不是去接受或者是拒绝植物有智慧这个主张，而是让我们重新打开问题。当我们不再把大脑语言和人类意识当成唯一的标准，你就会开始看到不同形式的认知。植物让我们看见生命如何在没有大脑的情况下去感知世界， AI 让我们看见计算系统在没有生命的情况下去生成语言跟知识。两端不一样的发展，关键都在于把人类带到一个新的哲学处境。我们必须面对这个根本的哲学问题，我们要重新定义 intelligence 智慧，也就必须重新理解人类在众多的智能形式当中，我们到底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你听到这里，希望这期的内容给你带来了一些新的启发。节目的最后，想和大家分享一首老歌 What a Wonderful World。 这是杨照老师在他的音频节目《生命的故事：达尔文与演化论60讲》的发刊词最后情不自禁和大家分享的歌。 I see them blue。这个世界如此缤纷，有那么多不一样的物种以各种各样的形态生存方式存在，其实能给人类生命启示的有非常非常多。比如在那档节目里，老师就有提到，在十多年前演化学家 E.O. Wilson 的书中有一张图，大概统计了人类目前所知道的物种数，大概就有140万种。我今天又问了一下 AI 给我的回答是说，目前已知的物种总数约217万种，而其中哺乳动物连10000都不到，大概是6800种，人类只是其中的一种。如果按照真实的物种的数量来算的话，哺乳动物在所有生物中的占比大约只有 0.08%， 而人类则是 0.00001%，也就是870万分之一。看到这个数字，我一方面会觉得人类真的很渺小，但也觉得人类很伟大。渺小在于数量占比，伟大在于我们或许是最了解其他物种的物种之一吧。当然这个话我其实说着也很心虚，其他的比如说动物植物对于其他物种的了解说不定比人还多。哦对，除了动物植物之外还有真菌，只是他们不会用语言让我们知道他们对其他物种的了解，而我们对其他生物的了解也需要人类有这个意愿，而不只是看着自己眼前的人类世界。这个人类世界虽然也很大了，但其实也很小。在 AI 的发展让人对自己的存在感觉到危机的当下，或许我们更需要打开自己的视野，从那些从不被时代左右生命本能与节律的生命身上体会更广大的智慧。就像杨照老师在《生命的故事》里分享的，人们对于适者生存的理解偏差，生存不是零和博弈，而一直是多样性共存。我们有非常多种不一样的生态环境，而即使在同样的生态环境中，也可以有不同的方式生存。也正是足够多样的生存方式，才演化出地球上缤纷的生命。如果你也喜欢这期内容，欢迎分享给你的朋友们。有任何的问题或思考，也欢迎在评论区友善评论互动。我是 DY， 我们下期见。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